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Condy and Adams 律师事务所的 Alice 许律师。Condy and Adams 是一家专注于遗产规划的精品律所。许律师专门精通的方向是遗产法，于是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他从事法律的经历以及遗产法相关的专业知识。许律师，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晨曦好，我是 Alice 许律师，我目前就职于 Boston 一家律所，我们律所主要做遗产规划，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遗产税、遗嘱和信托等话题。
好，欢迎许律师，欢迎许律师。这个许律师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法律界的专业人士，所以非常的开心和激动。对对对，然后我之前在跟你聊的时候有了解到，其实你之前自己学的专业啊，包括之前的职业规划，其实并没有说一开始想要做法律这个方面。能不能跟我们简要的讲一下你选择法律以及之前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求学之路？
可以呀。我大学是那个英语专业，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了，然后做翻译工作，然后我在北京做翻译做了很多年，然后后来我们是来到美国，然后来到美国之后了，其实我也是在一家那个台湾人开的公司，然后做一个助理，然后他也是跟中英文相关的，因为我们有一些中文客户，所以他也需要就是说需要有中英文方面的知识，然后我就在那里做了几年，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吧，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嘛，我们已经来到美国了，然后我就希望就是说自己对美国社会的运作机制啊，然后对美国的法律法规啊有更深的了解，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自己和家人和下一代来更好的适应美国的生活，所以我就想就是说那个选择法律方向。然后现在就是做这个遗产规划方面的话，我就想就是说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跟我有同样背景的人来跟他们就是说了解相应的法律法规，然后来在美国社会立足扎根，然后把财富传给下一代。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我觉得很多华人在特别是第一代移民，他们在美国立足，可能早一些的移民可能做餐饮啊这种的行业很多，然后现在的这一代移民可能2000年以后2010年以后很多都是做科技行业，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你想要真正融入美国的社会，甚至说的俗套一点，融入所谓的精英圈子，可能法律行业医疗行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重要的资源，其实华人是相对来讲掌握的比较少的，所以我觉得有你这样一份为华人社区进行的这种情怀，我觉得特别难得，然后我觉得你选择的方向其实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方向，但是我们稍微回到你刚刚说的这个经历，因为我很好奇，我觉得我想说法律是一个非常非常 demanding， 就是非常的辛苦同时很难进入的一个领域。我记得我之前看那个美剧叫 Suits， 精装律师，就感觉那些律师都是天才，就是他们可以把那些法律条文记到就是跟那个机器人一样，然后随手你从那个法律条文里面说一句上句，他就能够对一个下一句。就在这个过程中你准备法考过这个 bar， 你自己也是其实是中途转专业，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挺难的，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
对，其实我当时申请法学院也是挺忐忑的，其实我本身我觉得我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的人，然后当时又大家的印象中又觉得法律是一种高大上的职业是吧，然后当时其实我申请的时候我是特别忐忑的，而且其实我的年纪比较大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可能做不了这个事情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不管你，但是当时还是那个就是排除万难吧，就是觉得至少申请一下吧，但是其实申请的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困难的，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考试，就是他一个考试就是 LSAT 考试，就是法学院入学考试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那个考试是特别难的，它有一些逻辑推理题，然后就是说 ABCD 啊，然后又这样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让你那个弄一个结果什么的，然后它的阅读题也是特别难的，它的阅读题然后那个很长，然后文章很长，然后时间很短，就相当于就是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 就是处理一个复杂的问题，处理一些复杂的信息，就是考察你这样的能力。所以那个考试的话，对我来说是确实是对，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难度的。所以就是说我当时准备这个的话，我那个考试分数的话是不是特别理想的，然后我还连着考了两次，然后我第二次的成绩还比第一次低，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啊，不行了，就这样吧。然后就是，所以即使没有特别理想，然后我也开始申请了。所以我当时就是我申请了好几个，然后包括那个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大学。然后华盛顿大学它的竞争就比较激烈，所以我第一年就没有被华盛顿录取，而是去了那个西雅图大学。
在这两所学校，其实你都待过，就是感觉上有什么很大差异吗？就因为华大，我知道法学院是出了很多人才，包括我之前关注那个比尔盖茨他爸。
对，
法学院毕业的，
对。
然后像现在的这个州长，他也是华大法学院毕业的，就感觉还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
对，所以就是说，当时其实我是很希望能上那个华大的啊，因为就是华大名气比较大嘛，然后那个就是说刚才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校友也很多啊，然后在那个肯定是在华盛顿州或者在西部，或者在如果你回国的话，在国内是有知名度的，但是西雅图大学可能就基本上没有人什么人听过了。但是我当时选择西雅图大学，一个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就是说地理原因，就是说他就在西雅图嘛，因为当时我先生是已经工作了嘛，他在微软工作，然后我又有小孩，所以我的家人都在这边，所以就是说我基本上是就是说西雅图是我的最佳选择。如果去外州的话，可能就面临那个分居啊什么的，那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是地理因素，第二个的话，其实西雅图大学它是一个私立大学，它其实是提供很多奖学金的。然后其实我们这种文科嘛，它其他的，它文科的话，你申请的文科项目一般是很少提供那个奖学金的，但是我们这个的话，它提供很多奖学金，所以我当时拿到了大概是一半的奖学金，所以其实它学费算下来的话，是比华盛顿大学、华大还更便宜的。然后第三个的话，它就是他们其实做的特别细致，他们当时那个院长就是那个 Dean， 然后那个我申请录取的时候，他是给我写了那个亲笔信，然后他手写的那个信，然后就让我特别感动。其实真的是我在西雅图大学读一年期间，然后就感觉那些教授啊，他的教学资源呀，然后他的项目啊，其实都是很好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是跟那个华大是不相上下的。
如果说要对现在在听的年轻的学生对法律领域感兴趣的提一些建议，你会有什么top 的一些建议给他们吗？
第一个我觉得我最大的那个就是说最大的有感悟的地方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的 LSAT 一定要考到170啊，考到很高的分数你才进行那个申请，就是说你考到一个你觉得你差不多的成绩，然后你也可以尝试去进行申请。第二个的话就是对那个排名的关注度，很多人就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只有 top 14的学校14的法学院才值得申请，但其实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的，真的。如果你看排名的话，西雅图大学可能排到100名多外了，但是真的它的 legal writing 在全国排学校的话，你不要太关注那个排名的那个程度。
可能就像你说的，私立学校有私立学校的好处，而且faculty 也会给你更多的支持和 attention， 这样的话得到的机会也会相对更多一点。
我真的是感觉在那个西雅图大学的话，感觉就是他们那个 admission 那些人就特别热情，就是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他很快就给你回复什么的。
特别棒。好，我们回头又说回你刚刚从事的这个方向，你其实我们一开始就留了一个话头，你现在从事的专业方向是遗产法，这个方向呢，其实我个人是充满了好奇我们之后的节目中肯定会很具体的谈一些关于遗产法的一些知识或者一些华人可以受益的地方，但是想先听听看你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向，以及它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我个人的话，其实这是机缘巧合的，这也不是说我最初就想着要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我是就是隐隐约约是对这个方向是有兴趣的。然后我是在法学院第二年的时候，我选了一门课，它叫 Trust and Estate，它就是专门讲那个遗产信托的。然后它讲了很多遗产方面的东西，就是说怎么立遗嘱啊，怎么那种的啊。然后当时选这门课。特别有意思，特别接地气，一个新。然后或者有些人立遗嘱里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定呀，有一个人就是说立的遗嘱，然后他要他老婆每天抽10根烟才能拿到他的遗产，就挺奇怪的那个遗嘱，就是因为他生前的时候他老婆每天叨唠他说让他戒烟什么的，然后他就在里面写了这么一个条款，就当时我们就讨论就是这些条款能不能执行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些。能接触到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案子，然后当时就是选了这门课。然后我第三年的时候，我是选了一个跟遗产税相关、遗产那个税相关的那个课程。然后那个课是由我们现在的老板教的，然后他是那个华大的教授，他就开了三门课，都是跟遗产税相关的课。然后我选的那门课的话，它是特别难的，当时就觉得啊，像天书一样，就是听不懂那种的。然后就上的特别痛苦，但是这个老师他特别好，他就是说能把比较复杂的概念，然后能那让比较清楚的方式给你讲出来，给你讲明白，然后就对这个老师的印象挺好的。然后后来这个老师因为他自己开律所嘛，然后他有 opening 的时候，他就问就是说啊有没有人愿意去我们律所啊？他就跟我们说了一下，然后我当时立马就申请，然后后来很幸运的又拿到了 offer，然后我就是这样走向了这个，就是说走向了这个方向。对，先前是没有往这个方向计划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你现在的老板合伙人是你的老师，我觉得这
对。
其实也是对你的一种很大的一种 endorsement，就是老师会觉得哦，你足够专业到我要 hire 你，这种感觉是不是也挺奇妙的？跟自己的老板一起工作，然后现在接案子，然后也是可能一起接，然后可能也是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
对，我们老板就是说人真的特别好，然后真的是知识特别丰富，然后就是说在他的律所里，就是觉得还是跟在学校一样，每天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特别感激的，能进入这个律所，然后能跟这样的就是说前辈呀交流，能跟这样就是说在这个方向有特别深的研究的人，就是跟着他学习，真的是特别荣幸。
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你快速的 network 在这个领域？因为可能在这个某一个特殊的这个法律领域，可能要结识一些已经很有经验的律师啊，或者说进入一些行业协会，可能会帮助自己的 career 能够发展得更好。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他其实也会有意的指点你一下？
对，那个方面的话也是有的，但是我们律所主要是做就是说遗产规划这方面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可能接触的可能就是说还是主要是这个方面的，就是说律师啊什么的，同行什么的，对。
这个方向在美国的这，因为我感觉其实我想一下，其实如果说，法律行业的话，可能比如说破产法啊，或者说什么离婚，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有这样的需求，需要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法律需求。但是对于遗产来说，可以说是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就是这个行业是不是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方向，只是我们平时不知道，还是说只是一个隐藏在比较深，我不知道它的这个范围有多大。
对呀，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只是大家不了解，然后就是说可能就不关注。大家因为现在就是联邦的遗产税，它是很高的，它是一个人是14 million 1400万，然后夫妻是2800万，你要到达那个数量之后，你才会交那个遗产税，所以大多数人是不关注的，觉得就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但是其实州的遗产税是不一样的，华盛顿州的遗产税是2.193 million，就是200多万。如果你的遗产有200多万之后，你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说。就是说，特别是年轻人觉得说遗产跟死亡跟那个有关系的，就是说可能是跟我没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就是说有存在那个误区吧，然后就不了解这个方向，所以就没有往那个方向想。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好奇的方向啊。刚刚许律师介绍了很多关于他个人经历，也稍微提到了一点遗产法。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具体打开，然后说说看遗产到底是一个遗产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Condy and Adams 律师事务所的 Alice 许律师。Condy and Adams 是一家专注于遗产规划的精品律所，许律师专门精通的方向是遗产法。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从事法律行业以及考取这个司法执照的一些经历，然后也说到了他自己的律所目前的情况。刚刚稍微有提到，其实华州的这个遗产税的征收门槛其实蛮低的，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点。我们要不要从遗产规划的这个系统的来讲一讲，到底遗产规划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引申到华州的一些具体情况。
可以呀，就是说遗产规划的话，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的话，可能就是遗嘱和可撤销信托，可撤这两个文件，它都是对你的就是说遗产进行一个规划，就是说一个人过世之后，然后他的资产是怎么分配的，就是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文件之一来进行分配的。另一个的话，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话，就是说还有那个永久授权书，这个的话是在你就是说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然后谁来处理你的财务啊，谁来为你做医疗决策啊，是这么一个文件。还有一个文件是医疗预嘱，就是说你要不要插管呀，就是这些都是很重要，这些都是那个跟遗产规划相关的一些很重要的文件。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你的退休账户啊，或者是那个人寿保险那些账户，它走的是那个，就是说你可以指定受益人的，然后那些是不需要通过遗嘱来说明是怎么转让的，但是你那个的话也，因为那些账户里的资金的话是你遗产的很大一部分，所以那些资金的话你也要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跟你的意愿，跟你遗嘱里面的意愿是一致的。
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类型的遗嘱，或者说不同功能的遗嘱。我们要不要一个一个把它们的主要用途和功能大概过一下？刚刚第一个提到的好像是不可撤销遗嘱，这种遗嘱它的主要的应用范围以及它的适用场景是什么？
没有，我们遗嘱不是说不可撤销遗嘱，没有
哦，我说错了。
这个概念吗？不好意思，那个遗嘱的话，我们的学名它叫 Last Will and Testament，就是说你最终的遗嘱，就是说你遗嘱是一个遗嘱，就是说你通过那个遗嘱的话，然后你在里面指定你的资产。过一个人过世之后，那个资产是怎么划分的？但是遗嘱的话，它也可能是有一个那个资产规，有一个遗产规划的目的，就是说你可以在遗嘱里面，你也可以设立不可撤销信托，通过那个不可撤销信托进行一个税务规划的目的，然后在遗嘱里面你也可以指定那个遗嘱执行人，然后你也可以规定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呀，然后在遗嘱里面，比如说对于年轻的家庭来说，你也可以在遗嘱里面指定你未成年小孩的那个监护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如果就是说真的双方都去世的话，你的小孩是谁是你小孩的监护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所以遗嘱是有这些作用的。
了解，我刚刚想问的应该是不可撤销信托，我可能一下子说错了，但是这个回头我们会说到。我们先说一下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永久授权书，我们先谈谈这个它的在遗产规划中是起什么作用，能不能展开讲一讲？
对，所以我们刚才聊到遗嘱，就是说很多人想到遗产规划，可能就是指你身后的事情，一个人过世之后的事情，是吧？但是很容易忽略到，就是说，如果你失去行为能力，比如说你处于那个昏迷状态，长期昏迷状态，或者有些老人他老年痴呆了，他就是说没法做出那个，就是说对自己。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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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自己一些有益的决策，所以说他就需要，就是有些人是如果失去行为能力的话，谁来为他的就是财务方面的东西做决策，谁来为他的那个医疗做决策。所以我们永久授权书这就是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准备两份永久授权书，第一份是关于你财务方面的永久授权书，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医疗方面的永久授权书。这两个授权书呢，你都要指定，就是说谁是你的代理人，谁为你做这些决策，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权利，然后你这份授权书是什么时候可以生效，主要是这三大问题。然后在医疗授权书里面的话，我们还会让你指定你一些医疗决策，比如说你要不要做那个器官捐献呀，因为这些都是会引起家庭内部产生争议的问题。然后要不要进行，如果进行对于精神疾病要不要进行那个治疗呀，然后要不要那个要不要那个疼痛管理，就是说要不要那个你疼痛管理想怎么样做啊，就是这些问题我们会让客户把自己的意愿提前在那个授权书里面写下来，这样在他们自己无法沟通无法说明自己需求的时候，然后别人可以知道他自己的意愿是怎么样的。
我插嘴问一下，如果说假设我比如说我突然车祸，然后我没有办法沟通了，但是我没有留下永久授权书，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我比如说疼痛管理啊这些要不要插管这些的推荐，那我会被怎么样处理呢？就是我的亲属帮我做出决定。
对呀，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的话，法院就需要介入了。就是说你自己没有，你如果出现车祸昏迷了，然后你是属于 incapacitated 的状态，然后法院会需要为你指定一个 guardian， 一个 guardian 是处理你的医疗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为你做了一些决策，让你接受什么样的治疗呀，或者什么样的就是做这医疗方面的决策。然后还有一个叫 conservator， 就是做财务决策，怎么样处理你的那个银行里面的钱呀，什么样的，怎么样给你付账单呀，他就是有这么两个角色，然后就是需要法定来看你整个案子的情况，然后他来给你做这个决策。但是如果你需要法庭介入的话，就有时候就是需要等待嘛，因为法庭它是有它自己的 schedule 的，所以就是说可能这是一个比较费时间的过程。但是如果你提前写好了这些文件，你指定的那个代理人他就可以立马可以介入进来，然后帮你处理一些应该要处理的事情。
了解。我们刚提到一个概念叫医疗预嘱，和这个是同一个东西吗？还是不一样的？就和永久授权书是同一类似的？
医疗预嘱是不一样的东西的。医疗预嘱它的英文是 healthcare directive， 然后他还有个名字特别 confusing， 他叫 living will， 叫生前遗嘱，但是他既不是遗嘱，也不是一个生前信托，他是一个，就是说，他基本就是说，如果我已经脑死完了，或者我是处于那个植物人状态，我就不希望插管，就是说你，他是一个，他是这么一个，就是说你自己一个那个 declaration， 就是说我不希望插管，就是如果我已经没有意识了，我是不希望插管的。医疗遗嘱的话，他那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那个 terminal， 就是说你的死亡是在合理的时间内是会发生的，如果你不进行人工干预的话，你的死亡肯定是会发生的，它不是说你能活好几个月好几年呀，你不会活那么久，而是说你只能活几个小时呀几天呀，那种情况下你要不要插管，你要不要人工延长你的，他人工延长你的死亡过程，不是说就是说你不会活那么久了。他第二个条件就是 irreversible， 就是说它是不可逆的，然后医生是无能为力的，医生就是说没有办法可以做了。就是如果你的情况满足这两种条件的话，你是不是愿意就是自然死亡，还是你希望人工干预，就是说还是继续插管什么的。
了解，也就是说永久生书可能涉及的情况下是说，如果出现了意外，我会被怎么样被处置，然后医疗遗嘱更多的是如果出现了很严重的医疗状况，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将死的这种状态，我需要被怎么样的处置，这两者的区别是这样子的吧。
对，医疗，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医疗的那个永久授权书，然后它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可以为你做各种各样的医疗决策，决定你的治疗呀，决定你的疼痛管理呀，各种方向的，也可以决定就是说你是不是希望待在家里，就是说你希望待在家里还是待在安宁病房呀，可以做很多更多的宽泛的决策。但是医疗遗嘱的话，就是说能做的事情是不多了，就是它主要就是一个就是那个插管的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就是你肯定是你那个死亡是必然的了，就是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发生的，然后你愿不愿意进行那个人工的那个延长那个死亡的过程。
了解，它在遗产规划中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医疗遗嘱
重要性的话，主要是医疗方面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医疗授权书、医疗永久授权书和那个医疗遗嘱，我觉得主要的重要性的话是避免家庭内部的争议。比如说你自己的话，如果你自己是不愿意插管的，但是如果你的家人让你插管的话，其实他是违背你的意愿的，或者说家人如果相互之间他们对这个有争议的话，然后就是说他们会吵来吵去啊什么的，就会引起家里不必要的麻烦。另外一个的话是减少那个就是说做决策的人的负罪感，有些的时候就是说他可能如果给你做了这么一个决策，然后他又觉得啊，如果我做其他的决策你是不是会好一点，然后我是不是没有让你就是说最舒服啊，以最舒服的方式或者以其他的方式那个我是不是没有让你接受到最好的医疗治疗呀什么的，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负罪感。但是如果你自己把自己的意愿说明白的话，别人就没有这样的负担了，家人特别是亲人就没有这样的负担了。
了解了解。好，我们刚刚说了两种这个比较具体的遗嘱或者说是功能性的这种授权书的特例。那我们现在再说一下，如果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想要了解订立遗嘱这个过程，那需要经历一种怎么样的一个思考方式？比如说一些具体的问题，一般什么样的人就需要考虑订立遗嘱？是非要已经生病的，或者说已经老年纪比较大的，还是说其实大部分人都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以及什么时候该去立遗嘱？能不能跟我们系统的讲一讲？
对。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特别好，就是说很多人是不是考虑，是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才需要立遗嘱？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遗嘱里面你可以指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未成年的话，未成年人子女的话，如果你没有在遗嘱里面指定的话，这会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然后需要法定再指定那个 guardian 什么的 guardianship 什么的，那个那是一个会比较非常麻烦的过程。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遗嘱里面其实是有一些遗产规划的问题，就是说一些税务规划的问题，然后如果你提前了解这些知识的话，其实还有一些跟那个跟那个赠与税呀或者其他税相关的东西，如果你提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可以提前做一些规划。它并不是说你过世，你需要那个，就是说针对那个过世之后那些遗产才是提前规划，但是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说即使是年轻人啊，也需要考虑这个立遗嘱的事情。
了解，的确好像特别是对于华州这些科技企业，很多高净值的人士，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合理的避税，然后用合理的一些工具，法律工具去帮助自己更好的规划自己的资产，其实可能是他们很在意的一个话题。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谈一谈这个遗嘱和信托在这个税务方面以及其他的方面的一些特性以及一些类型，能不能够跟我们先就是总要的讲一讲，信托在遗产规划中大概有哪些类型，然后他们的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对，我觉得信托的话，它是个很大的概念，它也有很多类型，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就是说真的会被绕晕的，它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但是信托的话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公司。信托它主要有三个角色，一个是信托设立人，信托设立人就是提供资金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信托管理人，信托管理人是管理信托的人，然后受益人就是说把这些资产用于他的人。然后就是说他信托的一个主要的用途，就是说信托设立人把那个资产交给信托管理人，然后让那个信托管理人把资产用在受益人身上。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的话，这三种角色可以是同一个人。比如说如果你设立了一个可撤销生前信托的话，然后你是自己设立一个信托，然后你是自己当管理人，然后你也自己从那个信托里面受益，你可以是同一个人。然后信托里面然后又有两类型的资产，第一类型的资产它叫做 principal， 就是你那个本金，就是你主要放进那个信托里面的资产。比如说你放100万进去，那个100万就是你的 principal， 就是你的本金。它还有一个概念是个 interest， 就是它产生的那个是 income产生的，你本金产生的收入。比如说你把那个股票账户放进去的话，然后股票产生的那个 dividend 它就是那个 income， 所以信托里面主要资产是 income 和 principal， 这是两类资产。然后信托的类型的话，就是可以是各种各样的类型。它你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在遗嘱里面设立信托，它就叫做遗嘱信托。如果你生前你自己设立的信托，那就叫生前信托。然后有可撤销信托和不可撤销信托，然后还有各种那种，就是说比如说家庭信托，然后还有税务规划方面的 credit shelter trust， 还有那种 A trust B trust，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名目。所以我们说信托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特别说清楚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托，然后每一种信托它根据它的目的它的用途你设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对，
那能不能够
方法的概念，就是说
对，我之前在跟你聊这个点的时候，我也觉得的确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繁杂和
对
复杂的一个领域。但是能不能够从比如说我们华人社区的需求来说，你觉得有哪一种或者几种信托是我们最常会用到，或者说最适合符合我们的日常需求的，然后能不能够具体讲一讲他们的好处和他们的设立的需求是什么，然后能够达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 benefit？
我们可能最常听到的信托，大家可能最常听到的信托就叫做可撤销生前信托，这也是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的信托。就是说大家一说信托，它可能不自然的就是指那种信托，就是说可撤销生前信托，就是说你自己设立的，然后你把所有的资产放在信托里面，然后就是说它其实这个可撤销生前信托，它的主要的作用是 avoid probate， 就是说避免那个法庭认证的那个程序。它的作用其实跟遗嘱是一样的，它你也可以在那个可撤销申请信托里面，然后对自己身后的遗产进行一些规划，所以它的作用跟遗嘱是很相像的。
了解。那不可撤销信托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类型？
不可撤销信托就是说它是不可撤销的，就是说你那个我们刚才讲到三个角色，一个设立人，一个管理人，一个受益人。不可撤销的话，它就是说设立人把资产放在那个信托里面之后，他就失去了对那个资产的控制权，失去了对资产的所有权，然后他资产的 legal title 是在那个管理人下面的，然后他那个 equitable title 是在受益人下面的，所以他那个设立人就已经对那个资产是没有控制权了。所以不可撤销信托的话是有资产保护的作用的，就是说如果你把资产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面，然后但是你自己又欠了债，债权人是拿不到你不可撤销信托里面的资产的，因为那个资产已经不属于你了。然后不可撤销信托的话，你可以在遗嘱下面设，也可以在可撤销生前信托下面设，这个是没有影响的。
了解。好，谢谢徐律师。我们进到广告。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程曦。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Condy and Adams 律师事务所的 Alice 许律师。 Condy and Adams 是一家专注于遗产规划的精品律所。许律师刚刚也跟我们谈了很多关于遗产法有关的一些知识。刚刚我们提到了几种主要比较主要的信托和遗嘱的这个签署方式。然后刚刚提到的一个概念是说可撤销信托这种比较主要的信托方式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去避免法庭认证这个程序，就是 probate。其实我们之前聊到就是不同州有不同情况，然后可能是 probate 的这个时间不一样，但是能不能先跟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讲一讲 probate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它对于我们的这个遗产的认证来说是一个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 probate 那个中文是叫法庭认证，然后它其实主要是一个主要是处理遗产的一个过程，它主要包括五大步骤。第一步就是 open probate。 open probate 的话，它就是说一个人过世之后，然后你拿到了一个出生证明呢，然后你要拿那个出生证明和他立的遗嘱，然后那个拿到那个法庭去，然后法庭认证一下这个遗嘱的真实性，然后通过这个遗嘱真实性，因为遗嘱里面也指定了遗产执行人，然后法庭如果看你的资产是不是那个就是说资产大于负债的，然后是不是你给了你那个遗嘱执行人相应的权利，然后他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然后经过认证之后，然后 法院会指定那个遗嘱执行人处理你的遗产。就是说这个 open probate 之后呢，如果你给了你的遗嘱执行人相应的权利的话，然后遗嘱执行人对你后面遗产的处理他是不需要法庭的介入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他相应的权利的话，他可能法庭需要介入一些东西，就是说看你给你的法，看你给你的遗嘱执行人什么样的权利。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清点资产，就是后面其实很多步骤就是法庭遗嘱，就是那个遗嘱执行人他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遗嘱执行人和律师之间，然后清点你的资产，看你的资产价值是多少，然后有什么样的资产。第三步的话就是说你要支付一些税费呀，然后如果你有一些医疗费用啊你也需要支付啊，如果有一些债务方面的费用债务啊也需要支付啊，就是把这些付清楚。第四步的话就是说看你遗嘱里面对你的遗产是进行怎么分配的，比如说把这些东西给谁呀，就是说遗嘱执行人会进行这个分配的工作。然后最后一步就是close probate， 然后你这些东西都做好了，然后你告诉法院说哦这些东西都是按照遗嘱里面的那个规定做完了，然后就是说受益人他们都拿到自己的那个自己相应的那个部分了，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close 这个 probate， 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处理遗产的一个过程。
这听起来其实 probate 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过程，就是如果你不进行规划的话，任凭这个公开的法庭去执行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个蛮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是不是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就法庭认证可能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想要去避免的一个过程，而是直接用其他的方式去更加 private 的去完成这个遗嘱的制定。
其实就是说大家都想设立那个可撤销生前信托，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避免这个法庭认证。但其实我们刚才讲了那个五个步骤，然后大家最想避免的其实是第一个步骤，就是 open probate 那个步骤。但是那个步骤的话在每个州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华盛顿州的话，我们一般是那个一般一个人过世之后两个星期可以拿到他的遗嘱，可以拿到他的死亡证明，这是最快的。然后拿到死亡证明之后，然后你就收集这些资料，然后 file the court， 就是说把这些资料交给那个法院。然后一般的话是在那个4到6个星期之内法院会指定那个遗嘱执行人的。所以说在华盛顿州的话，你是在1-2个月之内可以那个 open probate 的。可以 open probate 的，但是在其他州，比如说加州是不可以的。加州的话，你可能需要等9个月到1年，然后因为他们的法院系统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你亲自去法庭，然后进行一个 hearing 听证的过程，在法官面前听证的过程，所以他那个等待的时间特别长。然后这个等待时间特别长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那些遗产是在那些资产是在过世人的名下的话，你在这个等待法庭指定那个遗嘱执行人之前你是不能动的，那些资产是不能动的。所以相当于说在加州的话你要等9个月到1年才能，就是说如果你要买卖房产什么的，然后处理其他资产的话你需要等待1年，所以那个时间大家是觉得等不起的。但是在华盛顿州你只需要等1-2个月，所以这个时间是可以接受的。
我插嘴问一下，就是如果说我在加州，然后我要在等待法庭认证的这个过程，那这个房产是属于一个什么的状态呢？是我不能去卖，然后它也不属于我，但它也不属于这个遗嘱制定人了，是不是就是属于一个好像悬空或者像冻结一样的状态？
对，就是看那个房产，就是说是你名下还是别人名下。如果是你名下的话，那就是对，是不能动的，你是不能就是对它进行出售的。
啊，其实挺麻烦的，了解。
对，就是这个等待它那个 open probate 的过程。
了解。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关于这个财产规划以及医疗方面的一些功能，其实。 我知道信托也好，遗嘱也好，其实很大的一个功能是避税，或者说是税务规划。这个可能又涉及到不同州的这个规定的不一样，或者法律的不一样，能不能够跟我们说说看？华盛顿州的遗产税以及联邦遗产税，它的一些区别以及我们需要注意的点。
就是说，它主要是一个免税额和税率的问题。就是联邦的话，联邦它是有遗产税和那个赠与税的，就是 gift tax， 但它这两个税是捆绑在一起的，他们是通用一个那个就是说免税额，就是说，如果你生前赠与了那么多，那到时候也是要砍掉这个，就是说也是会用掉这个免税额的。所以说对于联邦来说，它有一个联邦遗产税和赠与税，它的联合免税额，今年的话它是 13.99 million， 就是你可以说14万，每个人是1400万， 14 million， 1400万今年。但是它明年的话，它这个法律它会变化，因为它这个法律的话它只有8年的有效，所以它今年就过期了。到明年的话，它每个人会跌到700万，差不多会跌到700万，所以夫妻一共是14万啊，1400万 ,sorry, 1400万。然后它的税率是 40%, 就是说如果联邦的话，你如果今年你的财产高于1400万的话，然后你是需要交那个遗产税的，然后是40%。然后对于华州的话，它只有遗产税，没有赠与税。然后华州的遗产税，它的免税额是2.193 million， 就是219万。然后夫妻的话，你就翻倍，440万。然后它的税率的话是10%到20%。
也就是说，其实，
如
果说我们不进行税务规划的话，特别是对于高净值人士，其实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税率，一个税种。
对。
然后很有可能你就把你们家的这个财产就拦腰截断了，
腰斩，
对，腰斩，
对对对，
其实是蛮重的一个税。那能不能够具体说一下，怎么样通过遗产规划来进行税务规划？
对，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你对你的资产，对身后的资产进行一规划，有两个途径嘛，一个就是遗嘱嘛，另外一个是可撤销生前信托嘛，他们两个是一个不同的工具，但是你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文件里面，然后进行那个遗产规划。然后不管是你选遗嘱还是可撤销生前信托，然后我就可以讲一个简单的概念，你可以在里面设立一个不可撤销信托。在遗嘱里面的话，我们就叫遗嘱信托，然后你可以叫它不同的名字，你可以叫它 decedent trust 或者 marital trust， 各种不同的名字，你可以起不同的名字，但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说，它这个信托是一个税务规划的目的。然后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夫妻双方的话他有400万的遗产，夫妻双方的话他们资产是400万嘛 ,4 million, 然后如果一个人过世的话，然后华盛顿州是那个共同财产州，就是说你夫妻双方他每个人是平均分的，他每个人是有2 million 的话，2 million, 200万。然后你过世的时候，然后那你过世的那一方拿到2 million, 然后你在世的那个配偶也是2 million。然后他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就是说 marital deduction 的概念，就是说夫妻之间那个扣除额度。然后 marital deduction 的话，它是这样的，它就是说其实遗产税它本质上是一个转让税，它不是说对你的财富本身进行收税，而是说对你这个转让的行为进行收税。就是说如果 你的资产，你过世了，你肯定要转给别人是吧？然后如果你转给你的配偶的话，然后如果你的配偶是美国公民的话，不管你转让多少给他，他这个行为是不收税的。但是如果你转让给除配偶之外的其他人，这个行为是收税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就通过这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来就是说进行一些设立一个信托啊，然后来对这个动作来，这个就通过这个实现一个税务规划的目的。
这个地方可能我想要再细讲一下，就如果说我不设立一个不可撤销信托，我现在有400万的财产，然后我有我的妻子，然后我去世了，那这个400万全部都会给他，那这个征税的额度就是400万乘以10%-20%的这个税率，所以我可能要抽走大概40万-80万的这个税务。
你如果对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说夫妻双方如果一个人过世了，然后他把他所有的资产直接给对方的话，然后第一次过世的时候，第一就是说夫妻双方其中有一个人过世的时候，第一次是不收税的，因为你的钱你的那个是转让给配偶的话，然后如果配偶也是美国公民的话，你是可以享受那个 unlimited marital deduction， 就是说你这个行为是不收税的。但是如果你配偶过世的话，配偶过世之后，然后他本来有 2 million 是吧，然后再加上你赠与的 2 million， 他一共有 4 million， 所以他有4 million 的遗产，然后4 million 在华盛顿州的话，他是2 million 的扣除额，就是说那个 exclusion 的额度，然后相当于剩下的2 million 他是要收税的。然后2 million 的话，前面第一个 1 million 他是收 10% 的，然后第二个 million 它是收 14% 的，所以它总共的税务是24万，它会是那个这个产生的税务是24万。
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信托的形式，就它是怎么计算的？
对，信托的话就是说我们刚才说那个遗产税，它本质上是一个转让税是吧，就是说如果你过世了，你把那个钱放在信托里面，你不给那个配偶，所以说你转让的对象是除配偶之外的其他的一个entity， 其他的一个实体，所以说第一次的话它是就会收税的。但是你有 2 million， 你是 2 million 资产，然后你一个人有 2 million 的那个免税额度，所以你第一次死亡的时候是不收税，是你的税务是零的。然后等配偶过世的时候，配偶也是 2 million，然后他也有 2 million 的额度 ，2 million 的 exclusion 额度，所以他也是不收税的。所以就是通过把这个免税的额度放在一个，把那个就是说夫妻双方其中一个放在一个信托里面的话，通过这个目的，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省下就是24万的税。
了解，也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来讲，这个 marital 的这个 unlimited deduction， 其实它并不是真正的免税，它只是 delay。因为实际上如果你这个财产转移到了你的配偶身上的话，他最后他过世的时候他还是要被这个税率再卡一次，但是如果有了信托类的话，就可以把两个人的这个 deduction 都用起来，也就是实际上你们夫妻的 deduction 的额度其实是有440万了，在华盛顿州。
对对，你刚才说的什么？
就是如果再把两个人的这个两个人的 deduction 的这个额度都用起来的话，那其实相当于两个人的税务的抵扣额都有440万，就是在华盛顿州来说。因为一个人是220万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不设立信托的话，你是用不到。
哦，对，我就是说如果设立信托的形式。
你要设立信托才会同时用到两个人的 deduction 的。然后你用信托的话，你即使把钱放在信托里面的话，然后这个钱配偶还是可以用到的，因为他配偶的那个信托的管理人可以是你的配偶，然后受益人也是你的配偶，其实那个钱也是你配偶可以用到的钱，只是说他放在一个不同的地方。
了解，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一期节目有任何学到的东西，就记住如果找许律师，如果你的净值是400万，他能帮你省24万，就这么简单，记住这个数据就好了。
我觉得肯定很多人是不止400万的。
对对对，是，那就更厉害了。好，那非常许律师，非常感谢许律师给我们讲了一个简单的案例。那我们再回到就是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华人社区的这个角度，因为我觉得其实华人特别你刚提到科技行业有很多已经是很成功，有很多资产，然后但是可能因为相对来讲对于社会的融入程度没有那么深，可能这方面了解的也不会那么多。能不能够说一说在华人社区中经常有的一些关于遗产规划的一些误区，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规避？
嗯，我觉得最大的误区可能是大家觉得就是说讨论遗产是不吉利的，因为一说到遗产遗嘱，然后就觉得是跟死亡有关系的，觉得就是说不吉利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说遗嘱我们刚才讨论到的话，它是有很重要的功能的，它不仅是可以给你指定那个小孩的监护人是谁，也可以就是说对你的遗产进行一些规划，然后对你的税务进行一些规划，然后看可以让你把更多的财富留给下一代，所以它是有很重要的税务规划的功能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可能大家就是说可能觉得遗嘱离自己很遥远吧，觉得就是说那个是需要就是说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考虑的事情。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些就是说 gift tax 方面的东西，然后你是可以用到的，它其实不只是你过世之后然后把遗产传给下一代，你在那个生前的话也可以通过，因为华盛顿州没有 gift tax， 但是 federal 是有 gift tax 的，而且它两个这个额度免税的额度它是有差异的。比如说现在联邦是1400万，然后华盛顿州是200万，所以你差1200万，然后你通过这个的那个就是说赠与税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个来那个来进行一些规划。
了解，那我再追问一句，就听起来就是不可撤销信托的这个避税方式其实是没有上限的，就比如说假设我现在已经不是几百万的资产，假设我现在是$1 billion 的资产，10亿美金，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个10亿美金全部都放进信托里面？那然后我去世了之后，我可能留200万给我的这个配偶，那直接是现金形式，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这10亿美金一分钱税都不用收，完全就可以放在信托里面，让它慢慢去取用，像是一个钱包一样？
你刚才说是10亿美金吗？
对。假设啊，我是说的比较夸张的一个案例。
没有是那个免税额度是1400万，不是10亿美金。
哦，就即使用信托也只是用1400万。
对，不是说你信托的钱国税局是就拿不到了，那不是的。
啊，了解了解。也就是说实际上对于华盛顿州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clarification， 就是说对于华盛顿州来说它有这个操作空间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一个州的征税额度和联邦征税额度之间的有很大的一个 gap， 所以说如果你不用信托这种方式的话，其实你是会被州的征税额度会被卡得很紧，但是如果你用了信托的话，就可以上升到联邦的征税额度而不用被征税。
对对对对，我们刚才讨论的只是州税的那个联邦州税的那个额度，如果你是达到联邦的那个征税额度的话，是有会其他的规划方式的，是不一样的。
能不能够简要跟我们讲一下联邦征税的一些方式？就假设我现在
那个，我觉得我们下期再说吧，下期再说。
了解了解，好，那今天已经谈的这个问题，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如果说大家对超高净值的这个征税需求，或者说遗产规划需求，还有什么好奇心的话，我们欢迎直接找徐律师和他的律所进行沟通。那这样的话，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知识也进一步的传递给我们的社区。我们也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徐律师你也跟我们谈谈你可能自己对自己的一些规划，就是你刚刚也提到你现在进入律所其实还是一个比较资历相对来讲比刚开始的一个律师，就你觉得在这个领域你的发展对自己的一些期许，或者说看这个行业来说它是在往哪个方向走，能不能跟我们提供一下一些想法？
其实的话，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就是说，因为我是做这个方面嘛，然后它是比较专业的一个方向，但是其实它也是涉及到很多就是不同的法律领域的，比如说税法，税法就是很大一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就是说要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比较深的认识的话，还是需要就是说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你要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精通那个税法到底是怎么运用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块，而且它涉及不同的，然后我们也涉及到，就比如说那个，那个就是说，对于华盛顿州的话，然后也有不同的法律的，比如说他没有遗嘱的话怎么办？就是说有各种，它是涉及不同的法律层面的。然后我们那个永久授权书，它也是一个不同的法律，它有是一个那个，Power of Attorney Uniform Power of Attorney Act，所以它其实是涉及到不同的，就是说不同的法律的，它每一个，然后医疗预嘱它也是有相关的法律的规定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说要在这方面做的话，它是你是要对很多的那个法律是需要有很深的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向的话，还是有很大的那个很多的成长空间的。然后目前来说，我做这方面我还是就是说还是挺享受这个过程的，享受跟那个客户见面的过程呀。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说中国客户不是很多，然后希望我真的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对这方面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有更多的人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工具吧，或者是通过这个方面，人就是说来规划自己的职场，那更好的就是说把自己的财富传承下去，这是我就是说一个比较大的愿望吧。
要能赚钱，也要能守住这个钱，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大家，我觉得大家也能感觉到，徐律师你是很好沟通的。就最后给节目的这个听众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如果说大家有关于遗产规划方面的需求，怎么联系到你们？
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就是 Condi Islands，Condi Islands，然后那个会有我们律所的介绍，然后也有会有我们其他律师的介绍，然后还有我们的业务介绍什么的，然后那个你可以拿到很多的相关信息。
好，感谢徐律师今天聊的特别多，希望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西雅图的华人同仁能够从你的业务中得到一些实在的福利。感谢今天的采访。
谢谢晨曦。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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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